第39章，我这么叹气的时候，有个人对我说，看得出老兄是懂画的人，我有便宜的名人字画，你想要我就带你去看。原来他把我当成买画的人了，以为我感慨是因为这些书画的价格。的确，每一幅悬挂的作品售价十分昂贵，死得越早的艺术家，其售价就越高。某些标价后面的零十分的多，我都数不过来。我就说，名人字画哪有便宜的，一定是假的。那人说，你跟我去看就知道了。我就观察了一下这个人，虽然相貌略有猥琐，但也不像是那种谋财害命的人。我就跟着他走了，他带我走进店铺背后的小巷里，曲里拐弯走了很久，到了一间堆满杂物的小房间，里面黑乎乎的，有些诡异。我就警惕地四面查望了一番，只见他从角落里取出一团纸，摊开在地上，一只灯泡这时候在头顶亮起来了。地上摆的是一些画，他指着这些画说，你看，这些画和外面店铺里的一模一样，但是我这里的画比外面便宜得多。我说，你这些画一看就晓得是假的。他说，真假问题就看你怎么想了。你说它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，你说假的，它就是假的。我说，此话怎讲？他说，你就说这幅齐白石的虾去图吧，这虾也是神奇活现，笔墨浓淡合适，前印名章都有，你要装裱起来对别人说，这就是齐白石的真迹，有谁会说这是假的？你心里知道它不是真迹，但只要你想着它是真的，那它一定就是真的了。真假之间一念之差，你以为外面店铺里悬挂的那些书画都是真的吗？也不见得，那只是你事先想着他们是真的，你这么想了，就不再怀疑他们是假的了。我悄悄给你说，外面店里的有些画就是从我们这里拿的，我这里几百元的画进了他们店就变成几万几十万了。你不信，我凭什么要骗你呢？听了他的一番话，我也觉得有些道理。古今天地之间，艺术家画出一幅上品的画，不知要耗费多少心血，哪能有如此之多的真品到处出售？想必其中一定有些是假的，或者有些印章提拔是真的，画却是门徒或者别人代笔的。只是一走进那些豪华的店铺，你就不由得有了一股敬仰崇敬之情，心里也就不怀疑那些书画的真假了。带我看画的这个人姓李，他让我叫他老李。老李在这个小房间里存了好多的画，都是近代以来十分有名的大师作品。他跟我聊得比较投机之后，就放松了戒心。他说，你想要谁的书画都可以，只要你先交一点定金，两三日之内就可以拿到画。不同的艺术家，作品价格也不一样。比方老李刚才说的齐白石，售价300元。最低可到150元，因为齐白石的真品市场上流传很多，又易于模仿。黄宾虹的400元，张大千的500元，徐悲鸿的600元，还活着的一些画家的作品就要贵一点，因为若是画的不十分相像，就会露出马脚，万一人家打起官司就很麻烦。我说，老李，话是这么说，但稍微细看，这些画运笔粗糙，缺少灵动之气，墨色也是新的，一看就是模仿的。老李说，像你这样的行家自然能看出画里的手脚，可现今世上又有几个人真正分得清笔墨里的真伪呢？买画的人多为送礼和附庸风雅，画里的境界就没有人理会了。老李此时露出钦佩的神色，他说，原来老兄是个高人， 正所谓真人不露相，我还以为老兄只是想买一幅便宜的画，我就说，我是洛镇的艺术家许多多，我来此地是想找一个地方卖画的。说话之时，我就拿出我的画、得奖的证书，还有一个省上的会员证书给老李看。老李十分内行的看了一会儿我的画，又研究了一番我的证书。老李说，老兄的画风走的是古朴路子，有明清山水的影子，有些笔法颇为苍劲，可见你平日也下了不少的功夫，佩服佩服。听了老李的赞美，我十分的高兴，看来琉璃厂确实是高手云集，一个卖假画的人都能一眼看出书画中的风格，真是太神奇了。老李接着说，你的这些证书却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这个大师碑的证书一看就是假的，无非是骗财的勾当，你拿这样的东西不但不能抬高身价，反而还会被江湖人士取笑呢。我一听不免有些沮丧，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证书不靠谱，但不晓得怎么回事，你一到那种地方，听吴总那么一渲染，你就一时鬼迷心窍了。老李说，要想抬高你的身价，我倒是知道一个门路。我说愿闻其详。老李说，琉璃厂有许多古玩老店，里面有鉴定大师，你的作品可以请他们评审认证，再发给你一个评定证书，这个证书在书画江湖上才是真正有用的。我说，请他们鉴定得花多少钱？老李说，我认识其中几家的评定大师，可以带你过去，价格上会有优惠的。我自然是想得到这样的认证，可是我计算了一下自己的钱，已然所剩无几，再过两天连地下室的住宿费都要掏不起了。如此一想，不觉又是一声叹息。老李一看我的表情，就晓得了我心里的念头。他说，他倒是有个建议，可以解决我近日的困境。他说，我看老兄画画的功力深厚，就请你在我这里画画，我给你找些明清山水的画册，你把它们按原样画出来，你就住在我这里，我免费让你住，每天再付给你50元。若是你的画能卖出去，每幅画给你提成100元，你意下如何？这真是太好了，老李就算每天不付我50元，我也会高高兴兴的干这个事情的。这下好了，我的生计问题顿时就得以解决，老李真是个好人。当时我就立刻搬到老李的屋子里来了。虽说这个房子又黑又狭小，连一个床板都没有，睡觉只能在一张吱吱作响的沙发上面，但我已经十分满意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别人要问起我来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说，我是住在琉璃厂的艺术家许多多。老李拿来一册明代山水画谱，让我临摹其中的若干幅，他一再强调照原样画出来就可以。他问我一天能画几幅出来，我看了看那些画，略略思考说，一天可以画2-3幅。老李听了十分高兴地说，我早就知道我看人是从来不会走眼的。果然老李是个江湖高人，他相貌十分的平常，脑袋经常缩到脖子里去，一对细小的眼睛总是转来转去，就像一只老鼠那样不怀好意。但交往之后，我不由得对他佩服起来。我画画的时候，他不断地带人进进出出，不多一会儿就能卖掉几幅画，我画好的画他都拿走了，不晓得拿到什么地方去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我看见画上盖好了印章，写好了题跋，那些画顿时就不像是我画出来的，就像是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有时我看着这些画，也恍然觉得这些画是那些已经去世的画家 画出来的。我得承认老李十分有眼光，他一眼就看出我是最适合画这些画的人。到我画画之时，我也觉得和这些古代的画家就像是朋友那样心气相通。我主要临摹的是明代画家沈周、文征明和仇英的作品。老实讲，从前我只是听过他们的名字，却没有看见过他们的作品。此时看到之后，竟然觉得这些作品正是我期望的那个模样。其实临摹他们的作品不难，勾勒点染都不费功夫。有些作品的笔墨线条简单，不多一会儿我就能画完。比如像沈周的《西山秋色图》，我只花了2个小时就画好了。老李见了，大为赞叹，说像我这样有功力的画家已经不多见了。我就说，此画只有几棵枯树，一座苍山，其余就是大片的留白，只需勾勒出苍凉荒远之气就可以，因此而容易。老李说，古话说得好，高手在民间。我就知道老兄是个高手。我赶忙说，你老兄才是真正的深藏不露。我在江湖游荡，还不晓得何时是出头之日呢。老李就拍拍我的肩膀说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跟着我老李，机会比琉璃厂的古画还多。我们就这样互相拍了一阵马屁，都觉得十分的愉快。我临摹这些古画的时候，老李还顺便讲了一些这些画家的掌故。他说明代的画家沈周是个极大方的人，扶贫济困，广施钱财。他的画虽然卖得快，但家中总没有余财。有次他的邻居丢了一件珠宝，正好沈周家里有同样的一件，邻居就认为沈周家的这一件是他丢的。沈周就二话没说，把珠宝送给邻居。后来邻居的珠宝找到了，就很是惭愧，把拿走的那件又还回来。沈周呢，什么话都不说，一笑了之。还有一次，沈周花很多钱购买了一部古书，有个客人来访，见到之后说，这部书是他家藏的宝物，已经丢失一些日子了，却原来在这里。沈周听了，就把这部书给了他，始终不辩解，也不说自己花钱购买的事情。你看沈周的气度有多大，因此他才能画出流芳千古的好画。文征明就更有凄凉了，有人伪造他的画，他知道后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说，他的才华在我之上，只可惜没有得到世人的赏识，我只不过是领先一点得到赏识罢了。他这么一说，伪造他画的人就不怕他了，竟然拿着假画来请他写上题跋，盖上印章。文征明居然也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。这样的画家才是真正的大师，现在你临摹他的画，就算你冒充是他的真迹出售，他知道了也一定不会生气的。说起临摹，明代的仇英就是一位真正的高手了，他一生临摹的古画比他创作的还要多，他善于融合各家各派的长处，经他临摹的古画甚至比原作还要富于神采，因此他是整个明代临摹古画水平中最高的一个。可见光是临摹这一项功夫也能造就大师呢。老李讲了这些画家的掌故之后，我临摹古画的时候不由得又增加了亲切之感，就像是我和他们是失散多年的好朋友，重新相见分外热情。有时我恍然觉得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，有时候我是沈周，有时候我是文征明，另一些时候则是仇英。他们也十分欢迎我的到来，他们说因为他们的真迹已经十分少，所以就让我把他们的画临摹下来，他们很高兴我这样做。你晓得不晓得，实际上我心里的想法没有说出来，那时候我还不打算说给老李或者其他的什么人。 我的想法是一个秘密，不能随便就说出来的。我的秘密是，我总觉得我临摹的这些画在哪里见过，就在心里一直想这个问题。后来晓得了，我看这些画眼熟，是因为他们和我的那幅问道图有相似的地方，有些地方的笔墨简直十分的像。我越是临摹这些古画，就越觉得他们相像，他们越是相像，我画的时候就越是顺畅，就好像我不是在临摹他们的画，而是在临摹问道图。你晓得的，作为艺术家，我当然受到问道图十分深刻的影响。有很多年，我就是一直在观看、揣摩这幅画的。它就像是我走进艺术殿堂的启蒙老师。老实讲，我画的几乎所有的画都有它的痕迹。在老李这里画画的时候，我再一次十分强烈地感觉到问道图里的气息。有时我会恍然觉得，问道图就是他们中一位的作品。但我又觉得不完全是。问道图的萧瑟高远之气比他们几位更多。画出问道图的画家一定比他们几位经历了更多的人生困顿。我肯定是这样的。你要是看了问道图，你也会同意我的看法。可是这些画家到底与问道图有什么关系呢？问道图是何人所作？又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世事变迁？我就在心里反复琢磨这些问题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我很想把这些念头说出来，然后请老李鉴定一番我的画。凭老李的学问，说不定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。可是话到嘴边，我就又咽回去了。我先祖就留了一幅画，我不能随便的就这么拿出来。因此，我最终没有说话。我在琉璃厂画画数月，总而言之，过得十分的愉快。我临摹那些画，有一部分老李在我眼皮底下卖掉了，有些卖了300元，有些卖了500元，有几幅还卖到了800元。当时没有卖掉的那些画，老李就收起来，也不晓得他拿到哪里去了。凭老李的本事，这些画一定也能卖得掉。老李除了卖我的画，还卖掉不少其他的画，因此老李卖了好多的钱。我看见老李在一旁数钱的样子，心里就难免有一点嫉妒，就好像他应该把卖画的钱多分我一些一样。而老李并没有多给我钱，他在我眼皮底下卖掉的那些画，每幅给我100元，这是事先说好的。老李说，这就等于是按合同办事儿。江湖上最重要的原则是讲信义，他要是多给了我钱，那就算是违反了合同了。老李说的对，我不应该眼红老李挣这么多钱。我要是有老李的这么一间屋子，有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，有他的卖画的门路，我就可以自己卖画了。这样我的收入就会多出很多来。我是寄人篱下，所以我只能少拿钱。再说，要不是老李把我留在这里，我就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。老李人不坏，每天还另付我50元钱。有时候我正在画画的时候，他还会提一碗盒饭给我吃。他还有一次提了2瓶二锅头酒和我一起喝了几杯。他说这个二锅头不是普通的二锅头，而是全中国最正宗的二锅头。有一年美国总统到北京来，最喜欢喝的就是这种二锅头。这种酒在北京的市面上很难找，只有对北京熟悉的跟自己手指头一样的人才晓得从哪里可以买到。我喝了几杯，果然觉得这个酒与众不同，正是老李形容的那个味道。老李还说，等到哪天有空的时候，他要带我去找个女人玩一下。他说他晓得一个男人不能长时间没有女人，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尤其如此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